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啊，讲到末世啊，末世会先经过七年的大灾难，对不对？在这大灾难当中啊，有一次复活跟被提啊，这个就是教会啊被提了啊。然后那时候过世的那些得胜者，这时候也都复活了。接着呢，在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呢，主会再来啊。接着会有一千年的太平的时间，这个叫千禧年啊。当然了，有一些人对圣经的解读，他们认为说，这个千禧年可能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我们现在就在千禧年当中了啊。OK， 这是一些不同的这个解读。但是如果我们是按着字义上来解释的话，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他说有一千年哦，撒旦被捆绑，我们就说 OK， 那就是一千年啊。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会有一千年的太平的时间。这千禧年当中，第一个，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啊，地上太平；第二个，这时候呢，那些复活跟被提的得胜者会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那在大灾难当中幸存的那些犹太人呢？那时候有些犹太人，他们经过大灾难之后，后来蒙神保守，等到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啊，他们没有被提，因为被提的是基督徒，是教会。犹太人呢，那时候他们最后有一批幸存的，这些人会做神的祭司，在这一千年当中呢，教导列国的百姓来认识神。所以这就应验了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啊，他们会带领许多人来认识神啊。那另外呢，大灾难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他们听从了那个永远的福音，他们敬畏神，他们就不接受那个兽的印记，不接受那个666的印记，然后他们善待神的子民。那这些未信的人呢，在大灾难幸存之后呢，他们会成为千禧年当中的列国，成为列国里面的百姓。这两批人就是犹太人跟这个未信的这些幸存者呢，他们在这个一千年当中，他们会继续的繁衍，他们会长寿。那时候说百岁死了算是婴孩，这在以赛亚书65:20里面有发出这样的预言啊。那这个不是讲那些得胜者，因为得胜者他们已经复活被提，他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了，所以那时候他们不再需要繁衍，也没有什么长寿的问题，那时候已经是活到永永远远。但是这个地上存留的这一批人啊，犹太人跟这些未信的人呢，他们会继续的，因为他们还是带着个肉身，他们还会继续的繁衍，但是他们会长寿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一千年当中，那些受造之物会得赎。在罗马书8:19那边说，受造之物啊，都在那边叹息劳苦，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什么时候得赎呢？就是在这一千年当中。那个时候啊，这些动物他们的个性，他们的那个形态会改变哈。那时候狮子会吃草，像牛一样。然后呢，这个豺狼跟牛羊羔会同居哈。狮子跟这个羊羔，还有人跟小孩子跟蛇啊在一起，都不会受到伤害哈。那时候是整个自然界都一片的和谐啊，已经不像现在会这个弱肉强食，不是像现在这样子。那时候是不仅人太平，连大自然也非常的祥和太平。那时候地貌会改变，圣山会高耸。他说耶和华的山啊，会高举超乎诸岭啊。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地势会改变，死海会变甜啊。就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然后呢，日光会加强7倍，月光会像日光。这些旧约里面的预言呢，都是在千禧年当中会应验。这一千年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万物复兴的日子，也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神的众子显出的日子。那这一千年也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在启示录20:6说啊，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可以作王一千年啊。头一次复活就是刚才讲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啊，第一次这个复活当中有份的，他们可以作王一千年。所以可见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这时候在哪里呢？他们没有在第一次的复活当中，这一千年仍然他们是留在阴间的乐园里面。阴间里面有乐园有地狱，对不对？那那些信主的人呢，是在阴间的乐园里面等候复活。那他们在第一批的复活当中， 没有份，所以他们在这一千年当中呢，他们还是等候在阴间，等候复活。但是呢，这一千年虽然是在乐园里面，但是他们因为错过了这个羔羊的婚宴，他们就非常的懊悔，他们在这个阴间里面哀哭切齿。在福音书里面有常常提到说，那些不忠心的到最后就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那很多人就在想说，这个黑暗是在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在天地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什么这个黑暗啊？但是我非常相信，就是讲的在千禧年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在阴间里面只能远远的看见在天上那边有这个羔羊的婚宴正在进行，但是我在这里呢却没办法参加，所以这个就是在被关在外面的黑暗当中啊。好，那但是他们经过这一千年的管教，还有这一千年的这个忏悔悔改之后他们会被神洁净，被神炼净。这个时候在千禧年之后的白色大宝座面前那时候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他们会复活，这个是第二次的复活。那时候所有的死人都会复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呢接受审判。那时候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那如果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呢，就会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那这些没有得胜的人在这一千年当中被神管教之后这个时候他们都圣洁了，被神洁净了，这时候他们都算得胜了。所以因为他们的名字还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就得以进入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好，所以这个是千禧年之后就有新天新地。所以新天新地是怎么回事？那时候这个新天新地会取代旧的天地，那时候太阳、月亮、地球都不再有了，那时候呢也不再有海洋。彼得后书他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旧的天地会怎么过去当时挪亚的时代是借着洪水神毁灭了这个大地，但是呢等到这个千禧年之后神要用烈火把这个整个地球做一个解决，那时候整个地球会被烧掉。好，然后呢之后那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了，因为死亡跟阴间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从那之后也再没有黑夜，因为神的荣光会取代日光跟月光。然后呢那时候圣徒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那时候都已经这个进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我们是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这个地上的列国呢，就是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呢，还那些没有跟着撒旦叛变的那些人他们会在这个在地上成为列国，当中有君王有百姓，他们会在圣城的光中行走啊。好，那这一部分圣经讲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这个列国怎么回事？好，但是我相信这些人是哪来的？应该就是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撒旦会怂恿一些人起来造反，但是这些有些人没有跟着造反的这些人呢，他们会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那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外呢，有一个地方就是硫磺火湖，因为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那个地方就是专门焚烧垃圾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像这个像新耶路撒冷以外一样，它外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像是烧垃圾的，这个是一个硫磺火湖那个谷子在南边，那个叫新嫩子谷我刚才在想不起来叫什么谷新嫩子谷，对好，那这个是新天新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说，约翰说，我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那时候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有一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 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有提到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然后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在第十九章的时候，这个羔羊的婚宴开始没有？还没有开始，对不对？那时候他是说这个预备好了，这个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然后被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时候这个婚宴正要开始，还没开始，这是一个序曲。十九章这边是一个序曲。这些得胜者呢，他们既是新妇也是宾客，他们是那个新妇，他们同时也是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那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呢，这时候提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千年是什么？就是羔羊的婚宴了。那个所以那个婚礼在这个一千年当中持续的进行。然后呢，第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那原文是说，就如新妇为丈夫装饰好自己。我们的翻译都多半是翻成说，新妇就预备好了等候丈夫。那其实等候这两个字原文是没有的，他就是说新妇为着丈夫呢，他就装饰好自己。然后呢，七位天使当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是谁啊，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那这时候他已经不只是新妇，他已经成为羔羊的妻。所以这个时候是已经婚礼结束了，对不对？在婚礼当中你是新娘子，但是婚礼完了之后你就是一个人的妻子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是已经婚礼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这一千年当中就是羔羊的婚宴。好，那为什么这个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从天降临。我们可以做个这个图解。这是天上，然后有阴间，那中间这个是地上，对不对？当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啊，第七号吹响，就是所谓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在阴间里面，这些得救的人啊，有两批哈。在阴间里面得救的人有两批，一批叫做得胜者，就是都在乐园里面了，一批是得胜者，一批是不得胜的人。好，那这些人过世了，都在阴间的乐园里面等候复活，不幸的是在地狱里面。那我现在讲的是说，我现在是这里面秀出来都是那些信主的人，信主人有这两批。那当这个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还有地上那时候有一批是得胜者，因为呢经过那个大灾难之后啊，所有教会大概都被吹熟了，平常不爱主的这时候都会爱主了，所以那时候每个人都得胜了。不得胜的呢，就是说放弃信仰了，他们就不得救了，所以好像没有这个中间地带。好了，总而言之，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会怎么样？这时候那时候在首先在阴间里面的那些得胜者，他们会先复活，被提到天上去了，然后地上的这些得胜者呢也跟着被提，所以他们也被提到天上去了。那这个时候这批人就叫做基督的心腹。那然后呢就是千禧年开始，对不对？那些不得胜的人还是没有复活。这千禧年呢就是羔羊的婚宴。所以那时候这些基督的心腹在天上他们就是进行这个婚礼，羔羊的婚宴在这边展开一千年。那在阴间里面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外面的黑暗，在这边哀哭切齿。等到这一千年结束之后这时候在阴间的这些没有得胜的这些基督徒这个时候他们也复活了，他们就是来到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呢还在生命册上，他们并没有说放弃信仰，只不过当初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有生之年呢没有好好的来顺服跟随主，只是信主了得救了，但是没有得胜。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就接受审判，然后但是 他们还没有失去救恩，所以他们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以至于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进到到天上。他说就然后这时候他们跟原来在天上那批得胜者这两批人合在一起，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就成为羔羊的妻，就是羔羊的妻。就是阴间先被丢入火湖了，所以阴间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呢就会从天而降，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只有得胜者才有份参加羔羊的婚宴，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些不得胜者呢，在千禧年之后呢，会跟得胜者一同有份于新耶路撒冷，一同成为羔羊的妻。好，那你说，哎呀，好，那这样子，不管得胜不得胜，到最后都进到新耶路撒冷了，是没错。但是那些不得胜的人，他们的荣耀跟地位呢，会不及那些得胜者。这是到永永远远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荣光啊，荣耀有大有小。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永世里面跟神越近，跟主越近，那是我们心里面的渴望。那我们所需要的付的代价呢，只是今生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会决定我们永永远远的地位。所以虽然他们到最后也是进到新耶路撒冷了，那些不得胜的，那他们也会很谦卑的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头跟众圣徒一同有份。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他们过去他们在有生的年日当中没有来竭力追求认识神，没有来竭力的跟随神，是他们最大的遗憾。那所以什么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一个，它是象征荣耀的教会，这是一座城，但是它就是神那荣耀的教会，是一个无形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教会，它是由所有这些得救的圣徒所组成的团体，包括当初得胜跟不得胜加在一起，所有得救的圣徒所组成的团体，他们是基督的心腹，是羔羊的妻。每一位圣徒都是圣城的材料，他们这些材料呢被联络整齐，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羔羊的心腹，这个新娘子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到底是他还是我啊？不是，他是一个团体的人啊。这个团体人就成为一座城，那这座城它也是一座有形的城，是神跟所有神的子民的永恒居所。所以神的百姓既是那座城，也是城里面的居民，我们就是这座城，我们也是城内的居民。那这座城这个约翰他们说了，约翰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这座城是怎么样？它的形状是一个正方体，长宽高是一样的。那长宽高 各多长啊？是12000个 stadio 啊。那所以它是12000个 stadio 是多长？差不多2200公里啊。很长很大的一座城。那它的城墙呢高144肘。城墙在什么地方？就是旁边这四围这一圈就是城墙。它的高度是144肘，就是65米，65米高左右。然后呢它有12座城门，东西南北每一边各三座城门。每一座城门是一颗珍珠，所以这座城有12颗珍珠。那每一座城门门上有一位天使站在那边，所以总共有12位天使。这门上呢有12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48章里面有提到，千禧年当中也是有一座圣城，这座圣城里面也是每一个门是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所以跟这个启示录的这个12个门可能是一样的。那这座城在千禧年当中，这座城叫做耶和华的所在，或者就是耶和华撒玛。到了 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呢，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它这座城有12个根基啊，根基在哪？就是这里啊，下面可能是12层的根基啊。那这根基上面有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啊，羔羊12使徒就是主耶稣那时候设立12个使徒。后来教会也是有使徒有先知，因为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使徒跟先知，但是那个是教会里面的使徒跟先知，跟羔羊的12个使徒不一样。羔羊的12使徒就那12个哦，有没有保罗啊？应该是保罗，应该是后来的，因为这12个使徒啊，羔羊的使徒都是跟随过羔羊的，就是在见过耶稣的，所以后来是马提亚取代了卖主的犹大啊。好，你看到这个这里是。这里下面有这个城墙下面有根基，根基是上面有这个12个使徒的名字。好，那你看到这个说城这样，哇，它这个尺寸这样看下来，还有它的等等，这里头一些特点，你会发现这里头到处充满了什么啊？充满了12，对不对？从头到尾你看都是12，然后144呢是12乘上12，你会看到啊，神很喜欢12这个数字，所以他这个新耶路撒里面啊，神让到处都充满了12。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很多7，对不对？七印、七号、七晚啊，这个他七个什么？
七个教会
啊，七个教会哦，对，好多啊，好多七哈。七是讲到一个完全或者一个循环，对不对？但是呢，在勇士里面，神最喜欢的一个数字啊。这里头我们没有再看到七了，在这里都看到12。为什么12啊？神为什么那么喜欢12啊？因为12是等于3乘上4。3乘上4有什么意思呢？3是代表什么？3是代表神，三一神，对不对？我们神是三而一的神。4呢？4是讲到受造者。所以地有东西南北有四方。你看到神的宝座前有4个活物，对不对？所以这个四都是代表受造者，那神跟受造者乘在一起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跟人合一，神他的心意就是要跟人合而为一，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处都是12。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神跟人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所以在那个启示录21章第3节那里就说了，那时候当这个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呢，约翰就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啊，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喜悦跟人同住啊，住在一起，就像夫妻一样啊。我以前跟这个我跟舅爷交往啊，交往。那我在这个城市，他在那个城市，啊，那时候都好想说天天在一起哦。那所以终于等到结婚那一天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了。神就像渴慕我们，就像是一个啊，这个丈夫渴慕他的妻子，喜欢同住在一起一样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终于神跟人可以同住了，而且不仅同住啊，以弗所书第5章。31到32节说啊，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在这地上设立婚姻，神发明这个婚姻，让丈夫跟妻子可以成为一体。他说这个看起来就像是地上的一个好像是人间的一个制度，一个好像是一种做法，但是呢，实际上神做这件事情，他为的是要表明一个更大的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有一天要这样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在什么时候啊？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这个事情完全的实现。所以新耶路撒冷是神跟人合一的终极实现。所以在这个城里面，我们看见到处充满了12，到处充满了12。神真的是这个表达说， 神最深的心意，他就是要跟我们合而为一啊，在我们里面有他，在他的里面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你看到这个尺寸啊，我们会想到摩西会幕里面的至圣所，摩西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就是里面这块，它的长宽高都是十肘，就差不多五米啊。等到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这个至圣所就变大了，是各长宽高各二十肘，就是十米啊。等到现在呢，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长宽高各12000个 stadia， 就是2200公里。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它为什么是一个这个正立方体？表示说它是一个扩大的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居所，神的荣耀在那里。那在旧约里面呢，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里头的至圣所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影子。但是呢，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实现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至圣所，真正的至圣所，神在这里头彰显他的荣耀。它这有多大？2200公里啊！这是北美的地图啊。如果你把它这个新耶路撒冷放在这里啊，差不多这么大。这个是2200公里啊，北边可以从温哥华，南边可以到 San Diego 啊，很大的一座城啊。然后呢，如果你放在中国啊，是从哪里到哪里啊？从北京到香港，这么大的一座城。放在地球上面，所以是像这样子，一座城放在地球上面，它的体积是差不多是月球的一半。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哈，刚开始看说啊，12000个 stadia 没有什么感觉，2200公里呢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看到说哇，放在地球上这么大，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吗？这个地球的运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啊？你整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地球月球切一半放在地球上面，你想地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大灾难？根本上可能会脱离那个轨道，对不对啊？我在想说，这怎么可能啊？但是后来想一想哈，这里头有很多很多因素跟现在不一样了啊。第一个，那时候地球已经销毁了，大地已经改变了。在新天新地当中呢，那个大地不再像现在的地球，它的可能尺寸密度都不一样了，所以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那也不一定是圆形了，很难讲。第二个，新耶路撒冷它是超越物质的，所以它不会有重力的问题，我们里面的人都是属灵的身体了，对不对？里面是天使啊，什么天使你会觉得说哇，它有个重力会站在那边，会影响地球的运转吗？不会，所以它已经是超越物质了。第三个，新耶路撒冷它可能是悬在天地之间，它不一定说是 touch 到这个地，也可能是 touch 到地，但是也不一定，像这个图它是悬在半空中，对不对？他说它从天而降，它没有说降在地上，它只是降到某个地方可能，因为新耶路撒冷啊，他说那城里面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然后呢，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好，所以它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城，它也许可能悬在空中，那悬在空中为什么呢？为什么不降下来呢？因为它成为一盏灯，里面呢，神的荣耀是光，羔羊是城里面的那个灯，那外面这个呢，这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灯罩，所以那个光呢就从里面透照出来，所以他就列国就在这光里面行走，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可能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个这个，让大家有点这个具体的概念好了。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主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星，好像明透的玻璃。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的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
我们先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啊，我们会 对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样子啊会有点概念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他这座城的一些细节。刚才那座城啊，那个影片啊，有个地方我不太同意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城弄得小小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从东到西好像感觉不是很长，几个天使在那边就好像几步就跑过去了。那有人说这个12000个 stadio， 他说哦，这可能是一个形容的数字啊，那个不可能那么大吧哦。但是你想想看，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都要住在里面，所以这个城一定是很大的，不会就是那么一点点哇，从这头跑过去好像不是很远就跑到，不会，它这个很大很大。然后OK，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像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建筑哈。它的材料哈有几样哈，第一个他说它墙是碧玉造的，有碧玉墙哈。第二个它的城是金的哈，如同明镜的玻璃，所以它上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罩子，是完全是黄金的。但是在勇士里面，这个黄金呢，它却是透明的。它的本质都已经经过了一个改变了，它是纯净到一个地步，它变成透明的啊。然后呢，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底下是有宝石的根基。12个门呢是12颗珍珠，每个门是1颗珍珠，所以有珍珠门。这里头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呢，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金子，第二类是宝石，第三类是珍珠。碧玉也是属于宝石，所以碧玉跟宝石是同一类的。所以基本上有这三类的材料。这三类的材料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啊？我们都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这个三种材料啊，就讲明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个是金晶，金晶它的特质，它是经过火炼而非常纯净的，然后呢，它象征不朽，它象征荣耀。别的金属它们会生锈或氧化什么的，金子不会，金子你摆100年还是那个样子，它象征不朽，它象征荣耀，神的荣耀。所以这个金晶呢是预表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用金子来预表的。我们在看到在至圣所里面啊，它的上下四围都是包着金子的，所以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它的上下还有包括那街道，它的街道也是金晶，透明的金晶，所以它是上下左右全部都是金子，跟这个至圣所是一模一样。这表示说这座城啊，它是在彰显神的荣耀。你远远看过去，你当然看不到珍珠，哇，珍珠好小，看不到清楚，那个底下的根基也看不清楚，但是你看到整座城就是什么，就是金晶，是发出这种这个透明的金晶，这个是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个是珍珠，珍珠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意思，珍珠就是那个蚌啊，就是它会分泌出这个汁液呢，把这个侵入的这个沙石把它包裹起来，那种特别的那种叫做会生出这种珍珠的那种蚌啊，你只要放一个沙子在里面，哇，它不舒服，不舒服，它就会开始把它吐一些东西啊，要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让它比较不会那么感到刺痛，但是它会越包越大，越包越大，到最后就形成一个珍珠啊。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啊？珍珠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的经历就是用我们是用生命来回应冒犯。每一个伤害，每一个冒犯进来，我们不是把它踢出去，我们不是在那边这边发怨言，我们是用生命的汁液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当人家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选择原谅，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去以恶报恶，这个是十字架的经历。那每一个城门就是一个珍珠，这代表是什么呢？只有通过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才能够进城。那个每一个珍珠，你看到每一个珍珠的时候，你就看到想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就是那门，他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我们那个得救的门，所以那个珍珠能够象征主耶稣， 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有这个十字架舍己的经历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得胜者，进入新耶路撒冷。你如果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去，天使站在门口，他问你要这个入场券，问你要这个门票，你要拿什么出来？你怎么凭什么进去？他就让你看到那个珍珠门。你要进入这里头，你一定要有十字架的经历。什么叫十字架经历？就是舍己的经历。你为着神，你曾经放下过自己；你为着神，曾经不顾自己的喜好、感受或者是想法，我就是选择神的旨意，选择神的喜好，我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你每一次放下自己的决定，要来顺从神，这就是一次十字架的经历。这个人惹我生气了，我本来想骂回去，但是你想到说，主为着荣耀你，主为着讨你的喜悦，主啊，你帮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活出你的样式。你刚开始觉得很难，但是当你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神的心非常的喜悦，他圣灵就在你里面帮助你，让你能够得胜。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她抽烟抽了20年，最近她信主得救了。那后来神就感动她，各方面都要洁净，她过去拜什么偶像什么等等，都一个个洁净。到最后，主提醒她，她需要戒烟。那她说：“哇呀，抽了20年，这个烟怎么戒啊？”但后来他说：“主啊，我愿意啊，但是求神帮助他。”就后来他下一次又，他一天不要抽几根烟，我不知道还是几包。结果后来要抽烟的时候呢，奇怪，这包烟的味道不太对劲，怪怪的，好像发霉了，就是换一根一样。结果后来他就发现，哇，这个抽了就头痛，就恶心想吐。他就知道说神在帮助他，让他能够断掉这个瘾。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意的时候呢，神就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也是一样，他一信主之后，他这个几十年的烟瘾神就帮助他戒掉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抽味道都不对劲，他就知道说神要帮助他戒烟。好，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愿意顺服神，神就帮助我们定死我们的天然这个肉体，我们这个天然的喜好，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我今天电脑一打开，哇，那边有一个这个色情图片，你想进去看一看。你想到说，主啊，虽然旁边没有人看到我在干什么，老板也没看到，但是我知道主看到啊，所以主啊，我就不看，我就切换过去。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这些十字架经历都让你可以进新耶路撒冷。你说：“哎呀，这只不过个小动作而已，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一下会怎么样呢？”你看一下，你会失去新耶路撒冷的福分呢。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啊？所以啊，我们的神他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今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之下，在每一个场合当中，我们选择要跟随神，要来讨神的喜悦，神都看见。这些点点滴滴就累积成为十字架的经历。这就是那珍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珍珠。所以当你进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门口的时候呢，天使问你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你曾经为主舍下什么？凭着这个，当然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了。不是说哦，我好厉害哦！你看我这么多那个十字架经历，全身都是伤疤，你看到不是，这是神的恩典。但实际上，你也需要有这一些经历，你才能够进那个城啊。这个里头有12个门，对不对哈？12个门，每个门上面是一个支派的名字。为什么是12个支派的名字呢？这个12个支派，我相信就是象征12种天然的人格特质， 或者文化背景。有人把这个人格特质分成四种啊，DISC 啊什么的啊，有人分成九种人格特质啊。但圣经里面我看到他可能想到说，神把它分成十二种啊，犹大有犹大的特质，利未有利未的特质，流变有流变特质，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十二个不同的个性，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性，对不对？或者说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所以这里有十二个门，这个门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是千禧年的圣城，北边有流变、犹大、利位。为什么？因为在千禧年当中，这三个支派是在这个圣城的北边。那南边这里有西布伦、以撒加跟西缅，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支派是在圣城的南边，所以他一个门就是离哪一个支派最近，他那个门就是叫什么名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门进出都是这个支派的人，这个支派从这个门进出是最方便的。所以呢，这里有十二个门，就表示说有十二种不同特质的人，他们从各个不同的门进来。这讲到说啊，我们得救还有我们得胜的经历跟途径都不一样。我从这个门进来的，我是这样得救的。我那时候 是得了癌症，就神医治我了，那时候我就呼求神，结果因为这样得救的。有的不是啊，有的我心里觉得虚空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需要找什么，然后后来就得救了。有的人是夫妻关系出问题，婆媳关系出问题，亲子关系出问题，这让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就遇到神了。有的是这个财务出问题，所以每个人信主的原因不一样。有的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就是听到一堂讲道觉得哇很好，我就接受了。十二种不同的个性，神安排十二个不同的门让你进来。但是呢，不管是从哪一个门进来，都要经过什么珍珠。这表示说我们所有的这种天然的个性一定要经过珍珠，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我们才能够进新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大的个性我觉得很好啊，然后我再好的个性我还是要经过十字架，被神来对付，被神来破碎之后，我才能够进去。一个天然很好的一个人，不能凭着我的天然的好进新耶路撒冷。一个天然很糟糕的人，西缅跟利未非常的残暴的，他们进去也是要先经过这个珍珠门。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啊？进去门好像是一个断头台，进去咔嚓一下，你的天然人死掉了。进去是新造的人，所以十字架让我们这个天然死掉，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珍珠门。那这个天然死掉，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才死，今天在地上神就透过圣灵天天要治死我们的肉体。好，所以为什么有十二个门，上面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因为这十二个支派就表示象征我们天然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特质跟个性，还有文化背景。那第三种材料就是宝石啊，宝石就是矿石经过高温高压形成的啊。如果是碳，它在普通状况之下是石墨的形态，那个是没什么太大价值。但是它经过高温高压之后，它会变成什么？钻石，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矿石都是经过这个长期的在地里头啊，这些高温高压形成的这个宝石啊，这就是表示一个被变化过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本来不是宝石的，我们都是卑贱的。但是神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卑贱的生命成为高贵的宝石？透过高温跟高压。所以，你如果觉得你现在正在压力锅里面，哈哈，我的家里面让我水深火热，我上班的地方让我水深火热，因为神在把你放在一个压力锅里面，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塑造出什么宝石。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一坨泥土， 亚当是怎么样造成造出来的，就是用泥土造出来，对不对？所以泥土呢是象征我们的天然人，亚当的意思就是泥土的意思，他就是一个泥土。但是呢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就从泥土变成石头。为什么你说你这么知道说变成石头，泥土变成石头呢？因为彼得他说啊，我们都像是什么，都像是活石，都像是一个活的石头，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一个人一旦信主之后啊，他就成为一个建造神的属灵宫殿的一个材料，成为一个石头。你不能拿泥土来建宫殿的，但是你可以拿石头来建宫殿，因为在石头里面它有一个特质，它是坚固的，它是刚强的。所以当我们一旦得救之后，我们本来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用的，但是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建材，但是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神还要我们从石头变成宝石。我们不是只是得救，石头算是得救了，但是呢，神还要我们得胜，从一个没有太高价值的一个石头变成这个高价贵价的这个宝石啊。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到看不到石头的，都是宝石，都是黄金跟珍珠。从这个不信到信，我们是怎么样到达这个地步？很简单，这个是本于恩，也因着信，是出于神的恩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相信，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我们就可以一下子一刹那之间，我们可以从石头变从泥土变成石头。但从石头变到宝石呢，就要年日，这时候就是靠着十字架跟圣灵。十字架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神钉死了。但是呢，我说啊，钉死了，我觉得我还活着很好啊。没有，这时候你需要靠着圣灵，圣灵会让你经历到这个实际，发现说，哎呀，我真的是已经被神钉死了，我现在里面已经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所以十字架跟圣灵呢，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工做工做工，就是要来致使我们的己生命，让我们呢从石头变成宝石。所以这个它这里有十二个根基，每一种根基是一种宝石。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然后呢蓝宝石、绿玛瑙、绿宝石、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红碧玺、翡翠、紫玛瑙，还有紫金。所以有十二种宝石，十二种宝石就表示说它是宝石怎么样子，它就是不同的成分、不同的条件，它就形成不同的宝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神就把我们塑造成为不同的宝石。你在你的环境之下，你成为一个绿宝石，我在我的环境之下，我可能成为翡翠。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但是呢，这些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然后城墙上有十二个根基啊，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这里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城门是上面是十二个支派，根基呢是十二个使徒。以弗所书又说，你们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这根基为什么跟使徒有关系呢？因为使徒是什么？教会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啊，使徒跟先知是直接从神领受启示的。神的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启示的里面，神的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对神直接的认识上面。那时候彼得对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人说我是谁啊？然后你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主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啊。然后那个主就对彼得说啊，然后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彼得是得到一个启示的光。接着主耶稣就说啊，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神不是把一个教会建造在某一个个人上面身上，乃是建造在什么？彼得对神的这个认识，对神的启示， 对基督的这个认识上面，这个启示的光里面，所以教会是建造在这个启示的亮光上面。好，所以教会是建立在神的启示还有对神的认识上面。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就是只是一个社团；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组织。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常常听到神对我说话。如果我到一个教会，我听不到神的声音，这个就不是神的教会。因为教会一定要建造在这个启示的这个根基上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十二个根基又是十二个宝石。十二个宝石，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被神改变的生命上面。有的教会很兴旺，发展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说，哎呀，这个教会怎么做的？我们要去学习一下。然后那个教会有时候那个牧师就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秘诀，哎呀，这个教会啊，应该怎么样去管理，是怎么样经营啊？那人就会越来越多啊。好，所以我们一般对这些技术上面的层次很有兴趣，但是实际上呢，当你看启示录，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教会真正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这些技巧上面，是建立在被改变的生命上面。当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的生命被改变，教会就自然会茁壮。不是教会里面很多这个很吸引人的这个program 啊，这些其实也是重要，但是问题是说，更加重要，真正的根基是那生命的根基。那个 Joey 前几天呢，我说，我看到一个很不错的 video 啊，你来看一下，这是美国一个大教会啊，那个牧师他分享他的心得经验啊，我看看了，哇，我觉得哇，真的很厉害，他觉得说，神透过一些管理的一些哈这些智慧，让这个教会哈发展得很好。但是呢，后来我再想一想，其实在这个牧师在这个教会身上啊，我比较看到的是那个管理的智慧跟技巧，我还没有看到那个生命的改变，一个被变化过、被神破碎过的生命。当然我相信他们背后一定会有，但是我后来又想到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个大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两个教会很近。另外有个教会也是很大，但是呢，那个教会我从那个传道人身上，我说这个人身上有很多被破碎的经历。你说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如果要走，我要走哪一条路线？我说我一定要走那条生命的路线。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比较羡慕恩赐的路线，恩赐很重要，但是呢，根基是生命。所以那时候我跟 Joy 刚开始出来全世界服侍神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姊妹就跟我们说啊，她说你们这对夫妻啊是很有恩赐的哦，但是神不要你们走在恩赐的路上，神要你们走在生命的路上。那时候我听了是似懂非懂，是我说对啊，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没错啊，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的服侍常常都是凭着恩赐在服侍，但是神要我们的不是，神说最重要的是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少背十字架的经历啊，我们有多少的舍己啊，我们才能够有真正。我们的服侍才能够有真正有多少的价值啊？好，那所以主耶稣也说了，你要把你的建筑物要建在什么地方啊？是在沙土上还是磐石上？你的根基是在什么地方？听了神的话又去遵行了，就是把根基立在磐石上面。磐石就是那生命的道路。那沙土呢？沙土是其他的一些技术啦、技巧啦等等啊。但是呢，没有去注重生命，那就不行啊。接着我们就看到啊，这根基的上面是什么？是碧玉的城墙，对不对？那为什么是碧玉的城墙？就讲到就是说啊，这碧玉是这个样子了。碧玉中文讲起来是绿色的啊，但是呢，其实它 原文是就是英文的这个 Jasper、哦、Jasper 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都有可能、哦哦、不管是怎么样、哦、这个墙是从根基往上建造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啊、这是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呢向上成长。根基就是讲到那些宝石，对不对？是被神改变的生命，然后呢那个城墙呢是继续往上成长，就是这个生命继续往上成长，它高144肘，144就是象征得胜者，因为是44000人，对不对？所以144是象征得胜者，它又是12×12，所以也象征跟与神啊更深的联合，更深的联合，所以就构成了旁边的这个城墙，这是碧玉的城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它有宝石的根基，就表示说是被神改变的生命，对不对？它有碧玉的墙呢，是讲到这个生命就向上成长，根基是使徒的生命，墙呢就是得胜者的生命。然后有珍珠门，珍珠门就是各种天然人啊的特质啊，都需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够进去。当我们经过这些对付之后啊，我们就会展现什么神的荣耀，金睛啊，这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这些，其实不管是金睛也好，珍珠也好，宝石也好，都经过一些过程。宝石是经过高温高压，珍珠是经过十字架，对不对？金睛呢，经过火炼。哇，所以这三样的材料啊，不管你是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成分啊，都要经过这些试验啊，高温高压跟火炼啊，圣经里面说啊，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很难受的一个环境，也不要发怨言，现在神要把你带到丰盛之地啊！神在你身上要产生出金晶珍珠跟宝石，所以你要为这些环境啊，要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旁边有这么多许多让我受不了的人啊，感谢主，最近工作特别不顺，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能够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些真正永恒的东西啊。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英文也可以翻成 character 啊，就是性格，对性格，它让一些神的性格生成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蒙羞的，我们绝对不会失望。然后呢，保罗又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苦楚呢都是自战自清的，你跟以后呢永远的荣耀比起来不能够比啊。十字架呢，主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就是钉死我们的旧生命，十字架是跟苦难有关系，但是呢不完全是。我们有时候啊受苦啊受苦啊，你说我在背十字架，不一定。十字架的关键是在我们对苦难的反应。你对苦难你可以发怨言，你可以去抗拒。但是十字架是什么？我选择，我决定来接受它。我不是出于被迫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出于被迫。他愿意去承担那个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一个环境，对于一个熬炼啊，主啊，我从你接受，我欢然拥抱。当我们拥抱这个患难，拥抱这个苦难，让这个苦难做工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时候呢，这个苦难对我们来说才成为十字架。不然的话，我们是在那边白白受苦啊。背十字架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顺从神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喜好，选择神的喜好，放下自己的意志，选择神的意志。我就是选择跟神一致，所以呢，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选择原谅； 当我们被罪试探的时候呢，我选择拒绝；当我忧虑的时候，我选择祷告信靠神。一忧虑，忧虑一来，哎呀，怎么办？怎么办？马上祷告，马上交托给神。你不祷告，你不祷告，不交托给神，那个忧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最后你承受不住。你在那边想办法，但是神要我们转向他，哦，这就是一个十字架。你不顺利的时候呢，感谢赞美神，这个都是十字架的经历。选择信靠神，相信神，不要让那些灰心负面的思想在那边控制你。哎呀，怎么办？哎呀，没救了，完蛋了。你要说，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阿爸，全世界都是在他的掌控当中啊。我是他最爱的一个孩子啊，他不会让那些不该临到我的身上的事情临到我。所以你要知道说，每一件事情经过来到你的身上，都是神量过的，他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们要有神的思想、神的眼光、神的看法，这个都是把我们自己天然的想法定死。那说，哎呀，好累哦，哈哈，哇，进新耶路撒冷一定要这样子，这么痛苦吗？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十字架看起来好可怕哦，但当你去拥抱他的时候，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耀。所以主说他的轭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是容易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在伊甸园里面啊，他说有河从伊甸游出来啊，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成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你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同样有这三样东西，有金子，有珍珠，还有宝石。红玛瑙就是一种宝石，哦，好，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哇，他说，哇，这边怎么这边有这么这些东西啊？啊，你就刚才讲说，哎呀，要高温高压，要火炼啊，要这个十字架。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它这些是怎么出来的？他们在河流过的地方就产生这个河是什么？圣灵啊。意思是说，当我们常常浸泡在圣灵的同在当中啊，就会产生金子、珍珠跟红玛瑙。为什么要这边要敬拜赞美？我们要来教会里面来亲近神，我们这时候要让圣灵更多的来浸泡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等候神？当我们来里面来触摸到神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了。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情愿这样被改变，不要再放在高温高压底下了，对不对？我们要让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啊，更多的做工啊。好，但是呢，不是这样子而已哈。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散布在河床上的金子、珍珠跟红玛瑙。在那启示录里面呢，这些材料啊，就已经被建造成为一座城了。所以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这些金子、珍珠跟红玛瑙呢，是讲到我们个人的成圣，我们这个人被改变，有这些性情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个单独的圣徒，我们没有跟别的圣徒连在一起。但神不是只要我们成为一个个人的，哇，你这个人好像耶稣哦，但是呢，跟别的圣徒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啊，神要我们联络在一起，一起呢团体的来彰显神，这中间就需要彼此相爱，要联络整齐。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才会得到满足啊。这个个人成圣就像一个独唱啊，哇，唱的再怎么好，再怎么好，但一个独唱的，你会唱这个韩德尔这个是哈利路亚吗？哈利路亚，你可以唱到一个地步，让全场都站起来啊，鼓掌，然后那个把荣耀归给神吗？不行啊，一定要合唱，对不对？ 所以当合唱的时候，你所彰显出来的这个荣耀更大的。所以神今天所要得着的是一般属天的这个合唱团，属灵的这个合唱团是被联络在一起的。那这个金晶珍珠跟宝石，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我们都是这个材料，对不对？但它另外一方面，它也象征三一神。金晶是讲到圣父的性情，珍珠讲到圣子的救赎，宝石讲到圣灵的变化。所以当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不仅看到里面好多个十二，我们也看到金晶珍珠跟宝石。这金晶跟珍珠是宝石呢，一方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神，里面有神，里面有圣徒，神跟圣徒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座城，哇，是神跟人合一的一个杰作。最后啊，我们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城内的街道是金晶的，好像是明透的玻璃。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同水晶，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哦，有一条生命河。然后呢，河这边跟河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哇，连这个果子都是十二样，所以神好喜欢十二，对不对？那有一个见证啊，有七个年轻人一起到天堂啊。那他们的一些经历，我感觉他们这个好像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让我们想象一下以后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当我们看见那个河水啊，他们就看到那个生命河了，可以这么讲啊，就很快的过去，而且进到河中啊。然后这条河的水啊，好像有生命在其中，我们都进到水里面，可是不断在水里面或水的外面啊，我们都能够正常的呼吸啊。所以这个跟现在不一样啊。然后那条河啊非常的深，我们看到许多颜色美丽的鱼，它们不像地球上的鱼啊，通常都会闪避会游开，反而会靠近我们，而且会轻轻的来触摸我们。他说主的同在，连鱼都有平安。我就抓住了其中一条鱼啊，把它捧出水面。让我惊奇的是啊，鱼非常安静的在我的手里面。然后我随后就把鱼放回水中啊。我们就问主啊，为什么这些鱼离开水面却不会死啊？那主就微笑的回答我们说啊，在天堂里面没有死亡、哭泣，也没有痛苦。那河里的光跟河外的光是一样的。然后在天堂，光并不是来自于一个光源，而是一切都是那样的明亮发光。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城里的光啊。这里他讲到天堂，其实天堂我相信他讲的就是说他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啊。因为很多人有这个上到天堂的经历，但是我看了那些经历之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比较像是新耶路撒冷里面的经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意象里面会看到一些事情，不一定是发生在现在，可能发生在未来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跟启示录，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啊。创世纪里面人犯罪之后，死亡就临到世界；启示录里面就不再有死亡。在创世纪里面，人跟地被咒诅；在启示录里面不再有咒诅。创世纪里面人离开神的面，但在启示录里面他说人要见神的面。创世纪里面生命树被封闭，在启示录里面呢，生命树又重新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亚伯拉罕因着信啊，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好，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如果心里面切慕神要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产业跟居所，神就不以我们为耻，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礼物。我们如果真的切慕那个礼物，神不以我们为耻，他很乐意，他很欢喜，说我是你的神，这些都是我为你所预备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看见，他里面羡慕。亚伯拉罕的时候离现在 多久？4000年之前。我们现在离新耶路撒冷又更近，而且可以说再过一步我们就要进到千禧年，然后呢我们就会尝到了天恩的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放下过去的，要努力前面神给我们预备在前面的标杆，不要为那地上那些小小的得失在那边怄气，不要为那些小小的得失在那边影响你的心情，要靠主喜乐，常常喜乐，因为你要想到你在天上的赏赐跟基业是何等的大，是我们现在地上的一些小小的损失不能够比较的。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你要常常擦亮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只为眼前啊。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恒的呼召，让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活着就像活在永恒里面一样，我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要做一个更深的工作，让我们从一个石头变成宝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珍珠门的经历，让我们进去的时候，主啊，是充满了你的荣耀恩典，因为你带领我们在这地上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谢谢你，相信你要继续祝福每一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